位，主日蒙恩。可能你们看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你们会想，诶，这个主题还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们这里，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个成功神学是不对的。也的确，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些改革宗或者是传统派的一些基督徒，他们一定很快的就会说什么，哦，我不接受成功神学，我的教会不是分享成功神学的，我们不是属于所谓的成功神学派的。但是今天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念里面一点成功神学的痕迹都没有吗？所以我今天的焦点哦，不是会放在要跟大家证明成功神学是不对的，因为我相信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是知道成功神学是不正确的，也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你们才会留在我们教会嘛。但是呢，我今天是想警惕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原来我们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实际的层面都很容易陷入一个成功神学的心态。所以我今天想让大家反思的是，当我们很肯定的说，哦，我们属于这个教会生命堂，我们牧师常常都已经有指出成功神学的误区了，那当我们很肯定的说我们不接受成功神学的时候，我们真的一丝一毫那个成功神学的那种信念都没有吗？那我们知道成功神学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健康与财富福音，也另外一个称呼是信心话语运动 Word of Faith Movement。 那这个成功神学它的主要的那个信念，主要提倡的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成功神学主要的重点围绕四个东西：信心、健康、财富还有胜利。那这个成功神学它强调，不管人他我们遇到怎样的问题，不管是健康的问题、人际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好，只要我们信神，我们就能够得着我们所要的那个理想的很好的结果。所以成功神学它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它是着重什么？着重地上看得到、眼睛看得到的祝福过于属灵的祝福。所以它的中心理念就是，如果你信神，我们现在我们在地上就能过上最好的生活。换句话说，你常常听到成功主义者他们一直在提倡教导的是 You can live your best life now， 你现在不用等到以后去天堂，现在在这个地上你就能够活出最好的人生。所以这个整个成功神学的中心理念原来是什么？那个中心点原来是人而不是神。所以当然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懂圣经，我们都是拒绝成功神学的。但其实原来很多信徒我们里面还存在一种潜在的，很潜在，不是明显的，潜在的成功神学。所以我们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已经偷偷的逐渐的被这样一个成功神学的意念给影响了。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这个讲道，我盼望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已经有一种初期的那种成功神学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的话，那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种子发芽结果生根，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种子，成功神学的种子斩草除根。那所以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软性成功福音 Soft Prosperity Gospel， 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还更来更普遍的。为什么说是软性？为什么是 Soft？ 因为这个软性的成功福音、成功神学，它是跟那种强硬的成功神学比起来比较没有这么明显。就是这样软性的这个成功神学它不是很直接很明显的主张，哦，人信主了你一定会健康，你一定会大富大贵。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接受这种软性成功神学的人，你看他们他们也不是很贪财的人，他们也不是一直想要发大财的人。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软性成功神学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得到。 那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发现自己可能也有一点点这种软性成功福音主义。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经历了一些人生里面你认为很不如意的事，那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好像当基督徒你遇到一些人生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惊讶？诶，为什么信主的人也会受苦？那个时候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就因为你的那个痛苦而就开始质疑神的良善，甚至因为那个苦然后开始就进到一种苦毒里面？当我说不如意的事哦，不一定是很严重的那种苦难，可能是你自己想要得的但得不到，可能是一些比较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比较普通的事情，比如说孩子一直教一直不能乖巧，或者是一直得不到你喜欢的工作，一直做到很烦等等，或者是更严重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开始就埋怨哦？哇，跟从神没有用，读经没有益处，祷告没有果效。所以有时呢，你会发现信徒可能我们不敢直接怪神，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怪什么？我们就怪教会。哎呀，这个牧师祷告没有力，所以叫他帮我祷告了，我的病也没有得医治。哎呀，这个传道或者这个牧者只会说一大堆的道理，一大堆的教义，但是所说的也不能叫我的人生免除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教会的讲台，教会的领袖的确也有软弱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就算一间教会它所传讲的是正确的教义还有福音真理，那当信徒在面对一些很艰难的外在情况，然后同时也看不见一些很明显的那个外在的证据的时候，信徒还能够在这样的处境里面有能力有爱神的心吗？所以事实是，如果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原来当很多信徒他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一般上就很容易怀疑神，然后失去力量，直到几时？直到他看到好的结果为止，直到他看到哦，他外在有一些进展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能够又再恢复对神的一点信心。所以我们要发现呢，虽然有些人呢，他在顺境的时候，他是能够有办法拒绝这个成功神学的诱惑，但是很奇怪的，当人他一不如意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对这个成功神学摇动了。比如说人忽然间落魄了，所以他落魄了，他很想再次快快的又再成功起来。或者是一个人他生病了，他很想快点痊愈，因为很痛很折磨，他想快点痊愈。或是一个人他缺乏了，他很想快快再拥有，他婚姻失败了，他很想快快的又再恢复那个爱。所以当人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很想快快解脱那个痛，快快进到成功，进到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呢，很奇怪，他就开始接受成功神学所给他的一些幻想，一些承诺，他就会开始幻想，哇，如果我现在马上病可以得医治，多么好，如果我现在婚姻的问题马上一次祷告解决了，多么好。他一直在幻想，如果我能够很快的找到一份我很喜悦的工作，那会是怎样的？他就开始呢，就有那个，就会想，这个成功神学要不要试试看？要不要看看一下这个成功神学灵不灵验？所以人他一失落，他一不如意的时候，他就开始呢，会对这个成功神学有点动摇。所以换句话说呢，不如意的处境，也是我们查看哦，我们是否有暗暗的在我们心中，持有一种软性，一种成功神学的那种心态。所以人在逆境中的反应呢，会显露什么？会显露人的信心到底是其实放在神身上，还是放在某一些他认为理想的成功的一些结果上。所以我们人哦，总是有一种观念，对不对？就是好的结果才能够证明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是好的。 所以人一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开始就无法信任神。所以这是我们人哦，我们都要承认，我们人自然的那种堕落的倾向就是这样，一直往好的东西，一直往要看得到的东西来寻求。所以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啊，我们很容易会变成像什么？很容易会变成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所以如果你们有读圣经哦，你们都认识约伯的三个朋友，好像你乍看之下，这约伯的三个朋友哦，好像非常属灵的样子，好像他们很懂神的样子。然后呢，他们所以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这样，好像很属灵，很有神学知识，然后好像也很爱人，像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最起码他们有一点很基本的爱人的心嘛。那看到约伯他们的朋友遇难的时候，哇，他们很快的要去陪伴约伯，要安慰他，想要用一些属灵的话劝勉他，甚至想要帮神说一些好话。但是呢，神怎么看待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看神是不喜悦他们的。如果我们看约伯记42章第7节，神怎么说这三个朋友？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所以我们要发现哦，其实我们在醒察我们有没有一些成功神学的痕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成功神学的那种很潜在的痕迹哦，不一定是显露出人他追求一些物质啊地上的那个祝福来看得出来。其实人他有潜在的成功神学主义，是借着人对苦难的解释也能够看出来的。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把所有的苦难都归因于罪还有神的刑罚。所以我们看这个以利法他怎么解释约伯的苦难。我们看约伯记22章4到5节，这里以利法他怎么说？他跟约伯说，岂是因你敬畏神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所以这句话反射他潜在的信念嘛，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以利法他是相信哦，如果一个人他是敬畏神的，他不可能会遇到像约伯现在遇到的苦难。反而是一个人如果他是敬畏神的，他应该是好的才对，他应该是平安的才对，怎么可能会遇到像约伯这样的一个惨很惨的状况。然后他下面又在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所以对以利法来说，一个人受苦没有其他的理由，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背逆神，他犯罪。所以这个以利法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敬畏神的，我刚才说了，他就不会遭遇像约伯所遭遇的这样现在的这个苦难。所以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肤浅的，也是被神责备的。但是其实我们想，这个不但是约伯的朋友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难道这个也不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想法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哦，就因为一个人他不是公然的很公开的追求大富大贵哦，所以他才会有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没有公然的追求大富大贵，他就没有成功主义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因为我们要知道，成功神学的这个埋伏哦，在人心里面是很深的，很深藏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醒察我们有没有到底被这个成功神学主义影响，那我们一定要先反思什么？我们一定要先反思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也或者说我们的福祸观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思想，到底我认为为什么跟从主是好的，还有为什么跟从主是不好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另外一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6章20节。给这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所以耶稣现在要讲有关福的，所以耶稣要讲有关福的时候，他是对着谁说？他是对着信徒说的。然后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说，这里是讲到福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是对着他的门徒所说的，但是这里也就是说什么？这里也就是说，连信徒当中也有怎样的信徒，也有像这里耶稣形容的，也有饥饿的、贫穷的、哀哭的、被人恨恶的。那有些人为了说，哎呀，耶稣是形容这个信徒嘛，所以人就把这个，比如说贫穷解释成什么？哦，耶稣说属灵的贫穷的人有福了。当然，可能有那个层面的意思，属灵他觉得饥渴，所以他就饥渴神。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等一下我们下面要读的另外一节哦，就是讲到祸的，讲到祸的时候，耶稣实际的说富足的人有祸了，所以这个富足的人有祸了，跟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两句话是一个对比。那如果你说这个是属灵层面的贫穷，属灵层面的富足，怎么可能属灵层面的富足是有祸的呢？不可能嘛。所以如果下面那个祸讲的富足不是属灵层面的，那这里讲的福的那个贫穷也不是只有单单讲属灵层面，是其实要讲实际的，连信徒也有真实物质上的那个贫穷，但是只要你是属耶稣的，你是有福的。然后刚才我们也读到耶稣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22、23节，那你说我们会受到一些的恨恶，被人辱骂等等，为什么？其实因为主耶稣本身他也是遭世人敌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受到一些逼迫，那当然这个是不稀奇的事。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我们信徒经过一些的苦难，一些的难处的时候，好像在世人的眼光好像是一种刑罚，一种不好的事，但原来主耶稣说什么？能够为人子遭受逼迫的，原来是有福的，有赏赐的。所以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哦，当我们读到这个福，耶稣所说的福的时候，这里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哦，不是说哦，只有当你是贫穷的，当你是哀哭的，当你是被人恨恶的啊，你才算是有福。不是说只有当你贫穷你才是有福，但是这里要讲的是一种鼓励信徒的，鼓励神的门徒的，就是就算你在地上你是有时候哀哭的、贫穷的、被人恨恶的，但是你还是会蒙福的啊。这个不但是这样的状态，贫穷啊、哀哭啊、被人恨恶，不但是主耶稣的门徒所经历的一些状况，也是我们今天信主耶稣的人也可能经过的一些的情况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当耶稣列出这些福的时候，其实当耶稣讲这些福与祸，他的用意是要把人什么？把人指向永恒的结局来看的。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的字眼，对不对？将要啊，那些贫穷的那些饥饿的将要饱足，将要。然后你会看到有什么怎样的字眼？有当那日，有在天上。所以这些福祸关呢，其实重要是要把人指向一个永恒的命运。换句话说，神主耶稣他不想他的子民因为他们的现状，不想你跟我因为我们的现状我们来灰心。可能按这现状来看哦，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现状在人看来不理想不好，甚至可能因为他们的现状他们有点灰心，但耶稣的强调是在永恒里他的门徒是蒙福的，所以他要他的子民恢复一个正确的眼光。那下面我们看主耶稣讲有关祸的24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那我们都听过，如果有人我们都听过有人说，哇，如果有人他穷得只剩下钱，那个呢的意思就是他的富裕是很虚空的，当然他有一些短暂因着钱而来的一些安慰。所以这里说嘛，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安慰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好像很无知的说，哎呀，钱一点力量、一点满足、一点享受、一点乐趣都没有，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嘛，人家会笑我们。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乐趣，一点点的用处，但是 那个是你已经受了你的安慰了，那个安慰是一下子的虚空的，不是真正的那个蒙福。然后二十五节，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那我们短短这样的经文，我们就意识到主耶稣他的福祸观是怎样。那我们要问，主耶稣的福祸观跟你和我的吻合吗？主耶稣的福祸观他所提到的福与祸，是我们是跟我们敬拜神的动机是一致的吗？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查看刚才所读的经文呢，你会发现这个耶稣所带出来的福祸观跟很多人在跟随主当中所要得到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因为很多人为什么跟从主，你看一下思想一下，我们每次祷告的内容，你听一下旁边的人每次祷告的内容，为什么人要跟从主？就是因为想要富足嘛。你说我不用很多钱，但是我起码要饱足嘛，我要饱足。或者是他们想要喜笑嘛，我就算不用很多钱，没有很多财产，起码我要开心嘛。或者是很多人为什么跟从耶稣？因为他要很多人说他好，哇，很多人羡慕他，很多人称赞他。其实人跟从主祷告的内容来来去去都是这个，也这个也是成功神学所提倡的。我们也要承认，就算我们不是成功神学的那个神学派的，但是不是成功神学派的，但是其实我们要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的往往都是这些主耶稣列为祸的东西，所以有点奇怪，对不对？哇，这些我们很喜欢的，主耶稣把它讲成是祸，然后耶稣所列为福的恰好是什么？恰好都是人人都想逃避的苦难，然后也是一般人呢，一般信徒觉得这些耶稣所列为福的东西啊，都是一般人认为不应该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基督徒不应该经历这些什么贫穷啊、什么哀哭啊等的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所列出来的福跟祸，是跟世界的价值观、人的价值观，还有跟成功神学所提倡的东西是相反的、颠倒的。所以当我们，我不知道这里哦，我们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的感触是怎样？如果当我们每次读到这样的这段经文，我们心里有点不太开心哦，还是我们不太喜欢、不太想接受这段福音，那可能很可能我们已经有一些成功神学的思路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成功神学那么受欢迎？它的力量到底在哪里？因为其实成功神学它是很符合人的这个直觉还有需要的，所以人很容易就往着这个成功神学的思路去思想去追求。但是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就算我们今天很有把握的宣称我们是不接受成功神学的，但是呢，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因为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什么，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反思我们信仰的内容，以致我们不会什么不小心掉进去这个成功神学的思维里面。那我们可以从哪几方面来省察，来察觉我们到底有没有受这个成功神学影响呢？那我们先要问，为什么人很容易被成功神学吸引？为什么？因为人都是想要成功，人都是想要舒服，人都是想要开心的，对不对？所以成功神学的承诺是直接打动人的心的。那所以首先我们如果要注意哦，要反省，要察觉自己有没有被成功神学掳掠的那个征兆，第一个征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比较喜悦祝福过于神本身。那其实人很通俗的想法，很通俗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其实如果问你神应该要做什么，神的 job description, 神应该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一般通俗的想法是神所应该要做的就是要祝福拜他的人，这是一般通俗的人普遍的想法，都是这样认为。不管是不但是在基督教，在任何宗教，人为什么拜神，人都觉得世界所有的宗教，不管你是哪一个教， 那个宗教的神都应该要造福人群，应该带给人平安，带给人快乐，带给人顺利，带给人财富、健康等等。那有些说，哎呀，我已经认识很多真理了，我知道，当然我是要看重神，比那个看重神的礼物、看重神所赐的更多嘛。当然，当然我们头脑都会这样想。那我们要不要测试一下？我们要不要？那一个很好的测试是什么？如果你说 OK， 我知道了，当然是要爱神多过爱神所给的礼物嘛。一个很好的测试就是，当我们失去了一个我们很珍惜的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份工作，可能是一段感情，可能是一些物质的钱，可能是我们的健康，我们很看重的，我们失去了，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当我们失去一个我们很看重的地上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还能够说，哦，神，我爱你多过这个我所失去的，还有你曾经给过我的这个钱财、这个健康、这个婚姻、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好东西，我们还能够这样的说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测试。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比他的祝福更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当我们真的失去了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这样的放胆的说我们爱神多过那样东西吗？所以其实上帝我们都知道已经给了我们最什么最顶级的祝福，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然后主耶稣就是至宝，在以弗所书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神我们的天父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换句话说，一切的祝福其实都隐藏在主耶稣里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思，我们有了这个最顶级的祝福，我们还垂涎什么其他的好东西、好祝福，地上什么短暂的那种祝福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承认，如果一个人他是为了寻求任何其他的祝福而只把神当成是达到目的的那个手段，那他其实是在什么？在拜偶像。我再讲一次，如果一个人他来找神，他只是把神当成是一个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他的目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祝福，这个原来不是在拜神，这个是在拜偶像。所以当然我这里也要讲，信徒呢，我们可不可以享受地上的一些物质、金钱、健康、好东西？当然可以，我们享受这些健康啊、物质啊，当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一旦我们把这些地上的好东西当成是最好的，他们只是好，但是我们把它当成是最好的，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敬拜神的主要动机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大错特错了。所以说穿了，我们一定要承认，说穿了，坦白说，一个比在乎神更在乎神所赐的祝福的人，他其实最关心的是谁？是自己。为什么他这么想要得祝福？因为他知道我得了福我开心嘛，我舒服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因为耶稣教我们是什么？不是最爱自己，耶稣教导我们是要舍己，是要追求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的。这个也是成功神学常常忽略的。所以那个第一个，当我们第一个征兆，我们已经被掳掠了，被成功神学掳掠，我们喜欢那个祝福多过我们喜欢神本身。那与喜悦祝福相关的另一个我们已经被成功神学影响的那个征兆是什么？就是你很难接受为什么爱主的基督徒他会受苦。所以一般人的直觉是什么？一般人的直觉都是觉得苦难不可能是好的，所以人自动对苦难的反应就是一定要逃避任何的苦难。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故意追求哇我要经历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连忠心爱主的信徒也会遇见苦难，那我们可能也已经被这个成功神学的思维给影响了。所以成功神学我们都知道，它一个主要的教导就是只要你有信心祷告，你就不会遇到任何苦难，遇到了这个苦难他也很快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久的人，可能在教会界久的人，可能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人说什么，一些信徒他们会哀哼啊，哎呀，为什么我这样忠心的来教会？为什么我好好读我的圣经？为什么我常常祷告？为什么我也服侍了？但为什么上帝还这样对待我，让我经历一些悲剧，让我经历痛苦？所以有一些不小心哦，他自己也没有发现，他已经接受成功神学的思想的人，他就有一种观念，他的观念是什么？上帝的职责就是上帝应该让信徒在地上过上安稳的日子才对。然后他的观念是什么？只有那些不够属灵的信徒，他们才需要受神的一些管教，受一些苦楚。但是忠心良善的基督徒不应该遭受任何的苦难，不然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人的想法都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原来如果我们这样想，其实我们也有点像那个成功神学的人一样，我们忘记的一点就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连什么？连最完美顺服神的主耶稣，他也受最严重的苦啊！那当然，有些人讲，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成功神学的人就会反驳说什么？对呀。正是因为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受了最严重的苦，所以呢，我们跟从他的人所有的苦一点苦都不必受了。那我问各位，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你们在想啊，这句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还所以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就不用受苦了，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所以你们果然是我们教会的人，全部大多数是摇头的，有些人不敢摇也不敢点，所以但是这句话的答案看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回答。那你能够说哇，成功神学的人他们讲的完全180错吗？ OK， 这个是当然主耶稣受了苦呢，所以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受苦受罪受罪的刑罚，所以呢在永恒的层面，我们确实不用再受地狱的苦，永恒审判的苦，这方面来说是对的。主耶稣为我们受十字架的苦，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地狱的苦，不需要受永恒刑罚的苦。但是这个只是在永恒层面，永恒的命运来说，这个是这样。但是至于今时今日在地上的生活，圣经很清楚，圣经也很一致的教导我们，连信徒在这个地上也是有苦难的。所以刚才我们那些你们回答的，你们都知道，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信徒在地上是有苦难的。所以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嘛，人逼迫主耶稣也一定会逼迫我们。所以耶稣怎样受苦，就为我们留下榜样，我们也要效法跟随主的榜样。然后我们跟耶稣一同受苦的人，我们最后会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谁说敬畏神的人就在这个地上只会享受福气，不会享受不是享受，不会经过苦难。所以耶稣的例子，使徒保罗的例子，刚才我提到约伯的例子，都是很好的证明，连爱主的人在这个地上必然会经过一些的苦难。所以使徒保罗他甚至说过一句话，刚才我们在启印经文有读到使徒保罗说什么，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一句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喜欢听的。可能保罗说很多话，我们很喜欢听一些对我们听了很开心的，那保罗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保罗是很实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人对苦难有两个很大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什么？人会觉得如果忠心的信徒他经历苦难，那个就是神不好。第二个对苦难的误解就是，人如果受苦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的罪，就是因为神的审他的罪被神惩罚。所以这两种误解都跟成功神学的思路有关联。所以第一种，当人觉得如果爱神的人他经历苦难，这个就是神的错，这样有这样的观念的人，他没有发现原来神全能的神，他绝对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适当的用苦难来叫人什么谦卑，来叫人的信心得操练。神也绝对可以用苦难精炼一个信徒他的属灵的那个成熟力。 而且神也能够用苦难怎样操练一个信徒哦，培养一个真实的爱心、同理心，来安慰其他受苦的人。我们常常都听到，很多人经历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们真的谦卑，他们真的对神的依靠是另一个层面，然后他们爱那些痛苦的人，他们的爱是一个真实的，不是敷衍的爱，是一个真实能够甚至为痛苦的人牺牲的那种爱。所以谁说神没有这样的智慧，谁说神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用苦难来带来美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那这个是第一个误解，那有些人就为了要为神辩护，哎呀，神没有错，神没有错，就算蒙恩的人，就算爱神的人，他经历苦难，这个也不是神的错，所以为了要为神开脱，为了要帮神辩护，他们给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所以人如果受苦，绝对不是神的错，只有是人的错，一定是那个人犯罪。所以第二个误解是，他们对苦难的解释就是只有他犯罪，所以他遇到苦难。这个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问题。所以当然没有错，有些苦难确实是因为罪而造成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犯罪，神惩罚我们，然后我们很痛苦。圣经也说，当我们被管教的时候，当时我们觉得很愁苦，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恶人会受苦，不代表所有受苦的人都是恶人。我们要知道，当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有像约伯这样的例子，圣经有像约伯这样的例子，这个神本身都为约伯做见证，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他也遭受这么严重的苦难。所以我们不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很简单化的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因于人犯罪。所以那个是第二个误解，第二个征兆啊，我们不能接受爱神的人也会经历一些苦难。那第三个，另一个会反射，原来我们已经有一些潜在的成功神学征兆是什么？就是你比较在意今生能够过好日子，过于永生的那个福乐。所以各位知道啊，成功神学的一个很大的强调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成功神学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强调，就是告诉人，你现在在地上能够过最好的生活。 You can live your best life now。这是成功，所以这句话各位吸不吸引人？哇，听到这句话，哇，很好啊！我现在就可以 live my best life， 我现在就可以过得最好，不用到天堂。哇，这句话很吸引人的，因为这个很符合人的那个向往，很符合人想要的。所以连那些没有公然接受成功福音的人，其实他也被这句话有点打动，哎，这个也是我要的。反正活也活的，知道以后要去天堂，反正在地上活的。越好越好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地上要活得好像很凄惨，然后让自己很苦，我不是说这样，我也不是说我们想过好日子是错的。各位要知道，现在这里的错是错在哪里，一个对比，不是说在地上要过好日子的人就是犯罪啊，我不是这样说啊，我是说比较在乎现在地上的好日子多过永恒的那个福乐，所以是一个对比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知道，并不是神不会给我们任何地上物质的一些祝福，神有时也会给，但是我们这里要怎样谨慎，我们要怎样查验自己的心态啊？各位，就是当我们发现哦，所以各位要注意你自己的祷告内容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祷告内容。所以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一切的祷告好像仿佛都是为了预备我永远要舒舒服服的活在地上，好像仿佛你整个人生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在地上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预备去天国，不是为了预备积攒财宝在天国。甚至到一个地步哦，你反思自己，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的日子好到一个地步哦，你甚至不介意永远活在这个世上，哇，我这个日子太好了，儿孙满堂，房子大大，车很多，然后很多人爱我，人人都说我好。如果到一个地步啊，你的祷告一切就是这样，到一个地步你甚至不介意，我诶好像地上也不错哦，我永远活在这个地上我也开心，不用去天堂。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已经陷入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陷阱了。所以如果我们很注意观察那些持守 成功神学的信徒，他们怎么祷告？他们的祷告哦，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祷告，就是哦，上帝，求你医治每一个病人。当然，我们也是这样祷告，对，我们教会的祷告文很多都是为病人祷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当然我们求，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求神怜悯，我们的愿望是啊，上帝，但愿你医治我们当中我们认识的有病痛的人。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是硬硬的求神哦，上帝，我信心很大，你一定要给我成就这个，不管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是硬硬的强求神，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怜悯。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成功神学人他们的祷告哦，好像仿佛人都是要长生不老，然后永久不死，然后呢可以带着健康的身体无穷无尽的活在这个地上，然后不用尝到任何的痛苦还有悲哀。好像各位也要想啊，如果在地上的日子这么的好，谁还会想要去天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防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过度实现的末世论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我不懂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过度实现的末世论。这是说什么？这个过度实现的末世论是讲哦，人有一种期望，我很想在地上打造天堂，把天堂搬到地上，因为我现在住在地上，所以把天堂搬到地上，然后呢把神应许只有将来在末世，将来在天国才会完完全全被成就出来的东西说成是今天现在我就已经可以体验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防的。当然神有没有应许我们健康、财富、喜乐？神有，神应许我们健康，没有残缺，没有病痛，一个荣耀的身体。神也应许我们有财富，属灵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也应许我们有胜利，我们会得胜的，我们会得胜死亡，我们会得胜罪恶，我们得胜撒旦。但是这一切圆满的成就是几时发生的？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哦，神一直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终点站，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所属。因为耶稣也说什么？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耶稣说，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在天父的家里那里。所以，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啊，我刚才说，神应许我们的这些福气圆满的成就是在天国，但是这个也不代表我们现在在地上哦，哇，一点实质的祝福也没有，不代表我们在地上一点实质的祝福也没有，会有，只是什么？只是大小的程度不一样。我们在地上，上帝也会给我们祝福啊，但是地上的祝福远远不能与天上的祝福相比。所以在地上哦，有时神会给我们什么？我们叫做预先尝到 ,a foretaste, 好像一个 sample, 神给你一个 sample, 你说你以后是要买不是，以后你是要去天国，现在上帝给你一个 sample, 哦，天国是什么滋味啊？在地上的时候神给你一点 sample, 哦，有时候呢原来喜乐是这样。原来我失去很多东西，但是神的同在可以给我这样的力量。哇，原来神的爱是这么的填满人心。原来神的喜乐是这么满足人，哦，在地上上帝给你一点 sample。所以但是这个只是 sample 而已，这个只是预先尝到的一个滋味，它不能与最后那个终点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最完美最圆满的祝福相比。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我们教会常常有讲，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人生处在一个已然未然的阶段，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蒙恩了，我们已经是属主了，但是我们还未进到永远的福分里面，我们还在肉身，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已然未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这个已然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有人生的一些苦楚不能满足的地方，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给我们应许是在人生的苦楚当中，苦难当中，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然后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一定信实的用他的智慧，用他的慈爱，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不是爱自己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每次读这个经文，哇，万事互相效力，万 我们只是讲前面万事互相效力，讲得很开心哦。但是你万事，但是你一直爱自己，爱自己，然后追世界，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有时候有点苦难，有时候被人被世界弃绝，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那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能够陷入成功神学的另一个征兆是什么？就是你对神存有一种交易性的一个心态。当然，我相信哦，我们头脑都知道，哦，我们不应该对神有一种交易性的这种心态，我们不应该要求神。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我们头是懂啊，往往我们心不是这样，我们心跟我们的头每次没有连在一起。头脑知道不应该要求神，不应该交易性，但是心里总是觉得，我们其实你会发现呢，我们人的心里有一个很自动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人的心里常常抓住一个因果报应的思维。怎样因果报应？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会觉得，神，如果我对神好，神应该对我好，这个才公平嘛，对不对？我们人的这个公平心是这样，我对神很好，不像那个没有去教会的人，不像那个整天忘记祷告的人，我对神很好，神应该对我好才对。有些人就觉得，哦，我很殷勤的为神努力服侍神，神应该也很卖力的祝福我才对。哇，我每个礼拜牺牲多么多小时来服侍神，神应该祝福我比那些没有服侍的人多嘛。啊，我们的人很喜欢用这种交易性的心态，就是这个是很潜在的。如果我直接问你一个 Q&A， 我们跟神应该不应该交易性，你的答案是不应该。但是在我们的运作，在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潜在的想法，这个交易性的心态很重的，因为这个是跟人的那个常理很相关的。所以呢，我们一不小心啊，我们会陷入怎样的状况？我们一个不小心哦，我们会陷入一种情况，仿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金钱的行为来控制神，来摆布神。哇，有些人好像他特别要神成就一个祷告啊，他那四个礼拜很虔诚的来教会，每天早上祷告，晚上祷告，进食祷告，什么祷告都祷告，他用他的那个虔诚想要控制神。神，我做给你啦，四个礼拜我很金钱的祷告，你一定要给我要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变成谁是主人啊？好像我们可以有一个秘诀，我这样做我就可以控制神。这个我不懂，是他是神还是我们是神？所以这个交易性的这个心态啊，有时候潜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次都说，神，我跟你做这个啊，你要给我这个。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有，但是是深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今天反思的东西是，如果你今天意识到你很认真殷勤的做一个好基督徒是为了两个理由。一，我今天认真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因为我要叫神赐福我啊，让我的孩子乖巧，经济富裕，生活顺利等等等。或者我们今天认真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为了第二个理由，因为我要免去一切的灾难，我不要任何的苦，我不要任何的痛，所以我今天要，所以一个是要多得祝福，一个是要少得痛苦。如果我们今天为了神，我们今天是为了这两个动机，我们尽力做好基督徒哦，那可能我们已经也被这个成功神学的思路给掳掠了。当然，人之常情，我们都是要好的，我们不要坏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跟随神、服侍神、为神奉献的动机，应该是我爱神，我感恩神，神你这么的恩待我，我献上我的感恩才对的。所以我们敬拜神、服侍神的动机，应该是出于我们爱神、感激神的心态，而不是为了要赚取任何利益才对神好。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有时候会叫我们造反，跟神造反。比如说，如果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对神有一点忠心，当我们觉得我们对神有一点忠心，神就好像欠了我们一样哦，这个心态是我们要很谨慎的。 因为事实是什么？因为事实是，不管我们对神多么忠心的做了什么，也无法补偿神为我们牺牲的代价。他的宝贝儿子，独生儿子的每一滴血，整个的生命，我们不管为神，你再说我多么辛苦啊，神，我为你多么辛苦，你再辛苦也好，我们只是一个罪人的付出，一个罪人不完美的付出，不管怎样，也不能跟神为我们所牺牲的代价相比。而且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能够相信神，有这个信神的信心，我们今天有这个能力来服侍神的这个动力，本身也是来自谁？也是来自神。所以我们有什么好跟神说你欠我的？哎呀，神，我多辛苦。其实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那个恩赐，我们哪来的智慧和恩赐来服侍神，来为神牺牲？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气息，我们哪来的这个生命的时间来为神而花？哎呀，我们说上帝，你花我这么多时间在教会，花我这么多时间在服侍你的子民，如果你就会想，如果神这个气息拿走了，我连一分钟都没有了，还跟神讨价还价。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连我们能够信主的这个信心，能够服侍神的这个力量，也是来自神本身。所以我们不能够觉得好像我为神做了很多，就仿佛是神欠了我们。所以我们信徒哦，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跟神讲，上帝可不可以，我希望是这样的，我希望我的病得医治。可以，你可以跟神讲，神，我现在经济有点紧张，我希望我的经济宽裕一点点。可以，你可以跟神这样祷告。但是呢，心态是很重要。我们是可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谦卑的请求，而不是任性的要求。这个很重要，心态的不一样。那好，我们都知道成功神学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应该是什么呢？所以最后一点我要总结的是，我们要弃绝成功主义，寻求神的旨意。弃绝成功主义，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我刚才讲一大堆有关这个成功神学，我很怕大家误解哦。那我如果问你，成功神学的相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成功神学的相反不是苦难主义啊，不是啊。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暴君，哎呀，整天只想他的儿女在受苦。我们上帝不是这种奇奇怪怪的暴君，他不是只有想他的儿女要受苦。所以成功神学的相反不是苦难主义。所以我们不要误解，刚才我们读那个路加福音讲到福与祸，我们千万不要误解，哎呀，这个耶稣他很奇怪的，他只喜欢人贫穷、饥饿、哀哭、被人厌恶，他不喜欢人富足、饱足、喜笑，然后被人说好。那当然，我们不要误会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福祸的那个经文啊，连我们的普通常识，当你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对啊，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你的普通常识会告诉你，不可能，这个世界所有贫穷的人，所有被人恨恶的人，所有饥饿的人都是有福的，不可能，对不对？虽然主耶稣说，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也不可能所有这个世界每一个有钱人都是有祸的，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普通常识会知道，我们不要误会主耶稣他的意思。当然，所以其实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蒙福的根基在于什么？在于那个人是不是属于主的。那个才是根基，不管你是有钱没钱，重点是要看你是属于耶稣的，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从那个才能够断定那个人是不是蒙福。但是主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他要讲的，他要带出一个强调，就是什么？主耶稣要带出的强调在路加福音六章是要强调有一些哦，人人都追求的地上的祝福，好像财富啊，好像喜笑欢乐，其实他们是有危险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祸的。然后同时耶稣也对着他的门徒说什么，有一些这个地上的人好像看为是祸灾的，是苦难的，但是如果你是属于耶稣的，你是有福的。所以主耶稣要警惕的是什么？主耶稣他不是说哦，成功神学的相反就是你要追求苦难，但是主耶稣他要警惕那些富足的人说，如果他们的富足叫他们信靠财富而拒绝福音，他们的财富就是一种灾祸。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主耶稣他没有说哦，主耶稣从来没有说， 如果你是富足的，你就死定了。主耶稣没有讲过这句话。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如果你是富足的，你就一定灭亡。主耶稣没有讲过这句话。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财主要进神的国是很难的。所以不是不可能，是很难而已。所以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教会有一些是蛮有钱的人啊，说不是不可能，是只是有点难。所以主耶稣，神也愿意他的子民享福，神也愿意他的子民有财富，有地上的一些钱，还有祝福。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都知道啊，上帝有祝福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甚至约瑟，这样让他们很有财富。然后不但是这些名人哦，你发现平民百姓也是。大家记得哦，当神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的时候，不但只是过红海而已，还有一个很好的恩典，对不对？他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埃及人所给的什么金银财物出去的。所以谁说神不可以给人财富？谁说神不可以给人地上的祝福？然后呢，当我们看到生命记28章的时候，那里神也应许他的子民祝福，对不对？神那在生命记28章，神告诉他的子民，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祝福必追随你。然后如果你读生命记28章，你下面读，你会发现生命记28章所讲的很多祝福都是地上的祝福啊，都是物质的祝福。所以这些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经文。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哦，苦难我们不能说成功神学的反义的相反就一定是苦难主义。谁说的？神也有给我们祝福。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成功神学的相反是苦难主义，不然呢，我们就是制造另一个问题。制造什么问题啊？如果有人说哦，成功神学的相反就是苦难主义呢，他就会让人把贫穷当作好像很贫穷跟受苦啊，当作好像是很属灵的，然后富有跟顺利当作好像是很邪恶的。不可以哦，我们如果这样的，我们就不经意的高举另外一群人。本来成功神学高举的是哪一群人？很成功很有钱的人。哇，我们就说成功神学的思想就哦，你越有钱越可以荣耀神，越可以为神做见证，人家看到你有钱就看到哇，你的神是很顶呱呱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成功神学的相反是苦难主义，我们就高举另外一群人哦，你受的苦越多啊，你就是越近前的人，你的罪比较少一点，哇，你的苦受的越多，你越属灵啊，你越虔诚啊，这个也是错的。我们哪里可以高举人？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不对的神学用来取代一个错的神学。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成功神学的反义不是苦难主义，但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要追求的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成功，而是什么？而是神的旨意被成就。所以我再讲一次啊，成功主义是不对，但是不代表成功不好，对不对？神也是要我们得胜嘛，得胜过得胜有余的人生。但是不是成功不好，只是我们要求对的成功，就是神所认为的成功。所以一个真正好的祷告是什么？一个真正好的祷告不是求神实现我们的旨意，而是求神成就他的旨意的。那最好的榜样是谁？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对不对？愿神你的旨意不是成就我的旨意，乃是成就神你的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成功神学叫人是先求自己的欲望，但是圣经是教导我们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要确认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那一刻开始，你会发现哦，原来神一定会供应你成就他旨意你所需要的一切的那个资源，神一定供应我们的。所以我在讲，我们可以跟神求，我们可以跟神求健康，我们可以跟神求经济的能力。所以主耶稣说嘛，我们今日所需用的饮食赐给我们，需要钱才可以买今日的那个饮食嘛。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经济、求健康、求平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认为怎样才是最荣耀神，最叫人受益处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神的旨意是哦，我们如果暂时受一些苦楚，甚至是病痛，甚至是一些贫穷，甚至像保罗他受逼迫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所受的这些苦难能够叫福音兴旺，能够叫神得荣耀，那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愿意顺服神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祷告的。那今天的信息呢，总的来说，其实今天的信息主要我刚才讲了，不是要证明给你们看成功神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今天的信息主要是要让我们反思，我们很坦然的说成功神学是不对的同时，我们自己有没有栽进去，我们自己有没有被一些潜在的成功神学思维给影响了。所以我前面说了，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已经有一些轻微的成功神学的那种观念，我们要赶紧什么，把它在它还没有发芽之前，把这个成功神学的根拔起来。不然圣经提醒我们什么，一点面酵会使全团发起来，一点点那个成功神学的概念会影响我们整个跟神的关系，可能也会影响我们什么与肢体接触给他们的那种影响力，也是会影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谨慎的是，几时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一些辛苦，通常我们人生遇到辛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很想快点逃避那个苦难，很想快点跳入成功，跳入喜乐，跳入开心。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小心，不要被成功神学诱惑。所以但愿我们都看到哦，神现在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美意就是我们的安慰，然后神将来的成就就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福祸观，我们认识了神你的心，你所看为宝，所看为好，所看为祸的。那神，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你的眼光跟我们人的心态，跟我们人的追求，跟我们人的所愿不是那么一样。但是神，尽管我们需要经过一些的挣扎，求神帮助我们最终还是会降服于神啊，被神你的整个教导所赢得。神，求你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心，虽然我们口头上说我们不接受成功神学，但是神，你求你鉴察我们的内心，鉴察我们的思维，如果我们当中，我们里面有一些还隐藏着潜在的这个成功神学的根，不对的这个福音的基础，求神把它拔出来，然后叫我们看到神你已经给我们至宝主耶稣，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地上也有神你的同在，神你的美意，所以叫我们因此得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